些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因为我们天上的父爱我们，赐给我们你的圣道，你的圣道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发芽，能够生长，能够繁殖扩增，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像耶稣基督的那种心，那种形象。而耶稣基督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
是，
所以我们的教会这些女人也可以跟基督一样，跟神也是完全相像，这样的相像就可以成为神将来进入天国的里面的一个真正的家人。神要招的是这样的家人，以至于当他透过耶稣基督来传赦罪之道的时候，犹太人他们虽然听到了耶稣有赦罪的这种权柄，但是文士他们却是反对这样的神赦罪的权柄把他赐别人，甚至于文士他还污蔑耶稣是靠鬼王砍鬼的时候，耶稣就特别警告他们，这个刚犯人子的罪可以赦，但是这个刚犯圣灵亵渎圣灵的这个罪永远都不可以得赦，因为赦罪的知恩的道理是透过耶稣传来的，记得这个赦罪的恩典的这个福音，他们当然是赦，这是得罪了这个圣灵，因为圣灵透过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救恩只有这一次，他们的耳朵真的是没有福气，他们拒绝了，所以就永远得不到赦免的机会。今天当耶稣基督他在这个马可的第四章讲到天国的这一个比喻的时候，为什么对同样都是犹太人的人这样的变成这样的一种比喻，而不是直接的教导天国的福音呢？我会的父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人他要给我们好好的来讲解，为什么同样是在肉体血亲有神的约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今天变成了外面的人，他们不再是成为主家里的人，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旨意，不听从神旨意的人，他们对于神的道他们好像路旁的人一样，他们也好像在没有多少土地的前途的人一样，他们也像这些荆棘的人一样，他们对神的道这么的马虎，神就对他们马虎，他们对神的道不这样的尊重，神也不会尊重他们，他们对神的道不是这样真心要想明白，以至于他们的心就被神你所弃绝。你赦免的道是要给这些真心爱慕你道听从你话的人，他们愿意改变，他们愿意转回，他们愿意完全的听从耶稣所说的。今天有多少个人是这样的人呢？没有几个。他们虽然说圣经是非常的好，他们自己又不愿意读经，又不愿意祷告，他们更不愿意透过圣经和祷告他们可以去明白神给他们的真正的启示亮光，他们的罪存在着，他们的生根的那一种罪受污灵所迷惑，污灵甚至于内住在他们当中，使他们成为一个污秽的心灵，这样的污秽的心灵不配得到神纯净的道，所以这是人的自己的责任，人自己甘愿跟撒旦一起同流合污。但愿犹太人他们这样的一种拒绝救恩的这样的可怕的后果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是，
因为今天很多人对神理的圣道只看为它只是一种教导，而不是得救的要道，但神你透过耶稣是要得救我们，是要赦免我们，是要让我们从罪和肉体的瑕疵当中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神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所说所行的神国的福音是真的是神的国在统治，神的国在我们的人的心中里面像杂种一样的，使它成长的没有几个好种， 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传讲当中能深深的能过来扎人的心，让我们的心愿意受痛，愿意因此而悔改。
阿们。
愿荣耀的归给好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读经，马可福音四章一节到四章三十四节，雅威圣经汉译本，四章一节。而他开始在那海边教训，而且非常多的群众持续被聚集到他那里，以致他上到船中后，在那海上靠坐着，且那群众每一位都是靠近在那海，站在那土地上。而且他用许多的比喻开始教导他们，而且在他的那教导中，他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持续听啊，看啊，那一位撒种者出去要撒种，且在那撒种当下事情就发生了，有落在那路旁的，且那些飞鸟来了并吃了它，又另有落在那磐石上的，那里没有许多土地，且立即发苗，因为那没有生土地的缘故。且当那太阳升起，它被烤焦了，且因着那没有根的缘故，它被晒干了。又另有落在那刺麻里的，且那些刺麻生长起来，且挤压了它，且它不给果实。又另有落在那好土地中的，且生长起来并长大，而持续给了果实，且继续生产了30倍、60倍、100倍。而他说，谁有耳去听，就应当持续听。而当他是单独的，那些围在他四周的同着那12人开始问他这比喻，且他开始对他们说，那神的国的奥秘早已被赐给你们，然而那凡事由众比喻持续生成给那些在外面的人，我要让他们持续看了又看却不明白，且持续听了又听却不理解，免得他们得以回转过来，且使他们得赦免。而他持续对他们说，你们一直到现在仍不明白这个比喻，那将来怎能知道所有的那些比喻呢？那撒种者持续撒那道，然而这些是那些在路旁的，那道被撒在那里，且当他们能够听见，那撒旦立即来临，且夺去那道，就是那已被撒在他们里面的。而这些同样的是那些被撒在那些磐石上的，当他们能够听见这道，立即喜乐地领受它，而在他们自己里面没有根，反而是暂时的，后来生发出苦难或逼迫，为着这道的缘故立即被绊倒。而另外的是那些被撒在刺麻里的，这些是那些听见这道的人，且这世代的那些焦虑和那财富的那迷惑和那些关于其他的重欲望进来持续挤压这道，且它持续成为没有果实的。而那些是被撒在好土地的那些人，他们听见这道且持续接受，且持续结果时30倍、60倍、100倍。21，而他仍然对他们说，那灯来， 岂是为要被放置在那凉气下或那床榻下呢？岂不是为要被放置在那灯台上呢？因为没有掩藏的事，除非为要显明出来，也没有生发隐藏的事，凡是要未来，反而是为要来临于显明的事。23，假若何人有耳去听，就应当持续听，而他仍然对他们说，应当持续专注于你们一直所听见的事。你们继续用什么凉气估量，将用什么凉气被估量给你们，且将被多加给你们。因为谁持续拥有，将被赐给他，而谁没有持续拥有，连他持续拥有什么，将从他那里被夺去。而他仍然对他们说，那神的国是这样的，如同一个人抛那种子在那地上，而且睡觉起来，黑夜白日括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且那种子持续发芽并渐渐长大，正如他惯常不知道这回事。很自然的，这地持续结出果实，先是苗，后是穗，然后是在那穗里饱满的麦子。然而当那果实可以交付时，立即的他派用那镰刀，因为那收割季节早已来到了。而他仍然说，我们可以怎样比拟那神的国呢？或用什么能够描述它呢？31，正如一粒芥菜的果仁，当它被撒种在这土地上，虽是比在这土地上的所有种子更小，但当它被撒种后，就持续长上去，且持续生发成比所有的蔬菜更大，且持续生出大的枝条，以至于那空中的众鸟能够在它的那荫下栖息。33，而他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惯常讲论这道给他们，是照着他们素来能够去听的。34，然而除了比喻之外，他惯常不对他们讲论，然而他仍然私下的对属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的事。读经到此，接下来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哈利奉主圣名啊，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的第四章第一节到34节，有关于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撒种的比喻在对观福音三个福音书啊都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我如果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到马可的笔触确实有跟马太跟路加也有一些些不一样。就文章的安排上，三个福音书的安排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撒种的比喻到底放在什么的时候，就马可的角度来看，他给他放在第三章，当别人指责耶稣是赶鬼的时候，是靠着鬼王，放了这件事情完之后，就谈到有关于撒种的比喻了。那马太的讲法就比较不一样哈。马太是放在耶稣在讲的这个以五章到七章山上的宝训完之后，那他就继续的接续了他一直到了第十三章他也是到第十三章，十三章讲这个撒种的比喻那这个十三章的撒种比喻呢，他同样是接续有关于人来责备他是靠鬼王赶鬼之后，耶稣对他们对谈完之后， 中间加了一句话，就是有关于求神迹，以色列人求神迹的事情，它是加在鬼王赶鬼之后，然后再加上一个遵守他旨意的人才是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姐妹父母亲。所以马太他在补充说明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加上一个求神迹的这种事情。而路加他是放在路加的第八章，那路加的第八章我们会发现到它非常的独特，是它这个撒种比喻是放在一个独特的一个段落的开始，它放在耶稣开始周游各城去传讲福音，然后富人们来供应耶稣的需要之后，开始来谈撒种的比喻。所以每一个作者他要来说明撒种比喻的时候，他的偏重点每一个作者还是有所不同。那这种不同，我要用马可福音的角度来谈，为什么耶稣他在这里的讲法，为作者他有什么意图。要了解这个意图，我们需要整本的马可福音的架构，从整个架构的里面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为什么第四章这里所讲解的内容。整个马可福音它基本上是一个 ABCD CBA 的一种架构，那这种架构呢，本身来讲它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架构，也就一开始他谈到耶稣他的执事，他的开头是什么的开头，就从约翰开始，然后再谈耶稣他怎么样去承接约翰的执事，然后再谈到耶稣的执事他要去继续的往有传承，所以他呼召了两对兄弟，那这样来开始他的整个耶稣执事的一个开始。他的结束在于耶稣他从逾越晚宴开始，一直到耶稣死复活，他完成了他的这个执事，做一个前后呼应。从他的开始是从约翰开始传传福音，一直到耶稣的复活，刚好前后呼应。中间呢，从一章二十一节一直到十四章的十一节，这个是他谈到整个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这些内容本身它也是一种前后呼应。一章二十一到三章六节谈到耶稣他开始怎么样来服事，他的服事由进入会堂开始，也有从会堂进入会堂做结束。所以一章二十一节他第一次谈到耶稣进会堂，三章六节也谈到耶稣在会堂的时候，那些最后那些法利赛人要跟希律党人一同来谋害杀害耶稣，做这样的一个结束，这样的一个整个开始，耶稣的服事的开始，他中间最中心点他给我们放在二章一节到十二节，他谈到的是有关于耶稣跟犹太人辩论赦罪的情柄的问题，他谈到赦罪。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开始谈到约翰的时候，约翰是一个他来宣传悔改的信，能够目的呢是能够罪得赦免，他谈到是罪的赦免。那第二段的时候我们谈到耶稣的执事，他的开展的时候是以他跟犹太人辩论赦罪的问题，那个中心点也是在谈到赦罪。那但是这个赦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是用一种反面的讲法，也就是说犹太人是反对耶稣有赦罪的这种权柄，是一种抵挡拒绝的一个这种方式来对谈的。那这种开始，这种拒绝耶稣的执事的开始，我们从三章第七节就开始第三段，三章七节一直到六章三十四节，耶稣的整个执事，这个执事呢，它也是一种前后对比。三章七节开始，耶稣先退到海边去了，谈到耶稣退到海边，然后我们看到了到六章 的时候，到六章三十几节的时候，耶稣是退到旷野。耶稣为什么会退到海边？是因为怀赛人跟西律党人他们准备要谋害耶稣，耶稣退到海边去了。同样的，到了六章那个地方是谈到施洗约翰被斩了。当他们听到施洗约翰被斩的时候，耶稣就带门徒就暗暗的退到旷野去了。都是前后谈到神的工人受到很大的阻拦。那中间呢，就是谈到他耶稣设立十二个使徒，三章十三节到十九节，耶稣设十二使徒。那同样的，对应的是六章七节到十三节，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差他们出去传福音。那再来呢，就从三章二十节到三十节，我们上个一次都谈论的文士跟亲属，他们对耶稣所传讲的道，他们拒绝了，他们就像是在外面的人一样。同样的，他对应的是从四章三十五节一直到六章六节，这里有谈到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用人拒绝耶稣，人拒绝耶稣，对耶稣所说的不相信。第一段的是耶稣来到这个格拉森，格拉森行了神迹的之后，是格拉森的人要求耶稣离开他们，不要在他们那里。第二段，当耶稣他有一个十二年血肉的人摸了耶稣，耶稣说有人摸我，门徒说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在这都拥挤你啊，有谁会去故意摸你呢？他们不相信耶稣说有人故意摸他。同样的，最后一段他谈到了耶稣然后接续的就是那个管会堂的埃鲁的女儿死了。他们来到埃鲁的家中的时候，耶稣说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那些人就耻笑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能够让这个人复活，所以耶稣就把这样的人赶出到门外去，然后让这个女人复活。最后一段谈到耶稣来到他的家乡的问题，他被他家乡的人拒绝，因为他是他们家乡里面的人。这三段不论是在格拉森或是来到耶鲁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在他的家乡中，都是被人家拒绝，就如同是他在第三章那里他被文士被他的亲属所拒绝一样。那我们最中心就是谈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的内容。这一段就是谈到神国的比喻，神国的比喻的最中心点就是在谈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的刚硬，他们拒绝神的呼召。这样的比喻的一种用法，作者在第四章的最后的他在开始的时候，当他从一节到第九节是他谈到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从第十节一直到三十四节本身，他也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架构。第十节到十二节谈到没有人的时候，门徒就来问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谈说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是为了不要让这些人知道，是因为他们是像在外人一样，在外面的人，他们对于耶稣所传讲的道他们不愿意接受。那这种讲法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神向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以色列人是因为心的刚硬，听是听不明白，看不懂，是因为他们故意把他们的心蒙了脂油，拒绝神的道，神就不让他们看明白，神就不让他们听清楚，免得他们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了他。在以赛亚书那里，或者是我们在读有关于马太福音引用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或者是约翰福音所引用的经文，或者是使徒行传到二十八章的时候保罗引用的经文里面， 或者是七十一本，我们发现到他们最后的一句话都是说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就赦免，也就医治，他用的都是用就医治他们。马太、约翰、保罗他们引用这一段都是引用马索拉本，甚至是七十一本，都是谈到是神医治，很独特的。马可他只用赦免，这是马可故意的用法。为什么要用赦免？我来说明一下。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开始谈到说约翰来传福音，目的就是要让人有得到罪的赦免。到了第二章，耶稣来辩论是犹太人，是有关于赦罪的权柄，那个赦免罪，那个赦罪，那个赦。同样的，到第三章的时候人家来控告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他也是说什么都可以赦免，只有亵渎圣灵不得赦免。他连续三章都来谈到赦免的问题，到了第四章他也接续这个主题谈到赦免的问题。也就是马可他每一章他故意的每一个章的主题他都一直延续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大段的里面有关于谈到赦罪的问题，那第三章接续开始谈到赦罪的问题，然后第四章也是谈到其实谈到赦罪的问题。那为什么神不能够赦免以色列人？那中心就在于我们看到的比喻的这个内容，就是因为他们的心太过刚硬了，这样的刚硬的结果造成神让他们听了听不明白，看了也看不懂。好，从三这个四章的第十节开始，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它对应的是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它对应的是四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四，它都是同样谈到一个，它对于外面的人，它只用比喻来说，但是它对于门徒呢，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呢，他就会把神国的奥秘让他们知道。他会把它解释清楚，也就是亲近耶稣的人，愿意继续寻求耶稣的人，耶稣会跟他们讲解，会让他们知道神国的奥秘。但是那些在外面的，就像那些文士，就像那些这个耶稣的亲属，甚至我们看到了从第五章以后那些格拉森的这些外邦人，甚至在这个埃鲁的家中耻笑耶稣的这些人，甚至耶稣的家乡的人，他们都像一个外面的人一样，他们都是拒绝耶稣的话语，所以耶稣就把他们赶走，不愿意跟他们说什么。那中间呢，我们就看到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这里分作五个段落，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来讲解撒种的比喻，也就是从第十三节一直到二十节，它是来讲神国里面的一个比喻。第二个是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它讲神国的第二个比喻是用灯来做比喻。然后呢24到25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比喻，也可以不要把它看作比喻，这是一个解释。因为24节主要强调是一个解释，解释人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就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神的国，也就是你如何来看待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就会决定你从这个信息的中间你得到什么。那他会来强调 这个内容，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讲。再来中间的一段落就是26一直到29，有关于神国的第三个比喻。这个第三个比喻它也是用这个撒种，也是继续用撒种，不过这个种撒下去它强调的是它会有自然的生根花苗长穗，然后最后被收割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过程，它是一个神所立定的，在创造的时候神就给这样的一种事情是一种自然的，它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第最后一个就是第30节到32节，也就是第四个比喻。第四个比喻是谈到神国比喻像芥菜种的比喻。好，我们看到了这中间包围的这中间有四个比喻，前两个比喻跟后两个比喻，前两个比喻对比后面两个比喻，中间他就在做解释。24到25是他的一个解释，也就整个比喻的最中心点就是放在耶稣在讲人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来看神的话，就决定他以后的结果。这个是他比喻的最中心点。好，整个马可福音以后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整个马可福音的架构，这七个架构我也在网络里面传过去给大家来看，你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每一个架构，每一个是七个段落，七个段落的每一个中心点其实就是在谈到能拒绝耶稣，能拒绝耶稣。第一个段落由文士他们拒绝耶稣有赦罪的权柄，第二个段落就是这里能拒绝耶稣的赦罪的权柄的时候，那耶稣就只能够用这个比喻来对这样的人来说话。第三个就是谈到当耶稣他给人5000个人吃饼，然后对应的是他后来又再给人4000个人吃饼，中间就谈到不断的人拒绝耶稣，然后耶稣仍然行神迹来医治。那最中心点谈到7章11第1节到23节，有关于辩论食物的洁净条例问题，也就是谈到污秽的问题，其实就是来谈人心的污秽，他来谈人心的污秽，人心的污秽造成人不愿意接受耶稣这种圣别的道进到他们的中间。同样的，我们看到从第8章一直到第10章的这一段的里面，耶稣用两个瞎子被得医治，他前后包夹的是耶稣3次提到他要钉十字架，耶稣3次的提到钉十字架，门徒3次来阻挡耶稣，开始是彼得阻挡耶稣，第二次是门徒在争道，第三个是约翰跟雅各来向耶稣求能够做左右相，其实也是在做彼此争大争，要来求伟大的事。也就他们对耶稣谈到耶稣要去受死，结果门徒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同耶稣要去受死，反而大家都求自己的荣耀，他们要求自己的荣耀。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从第11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一直到第14章，他是用耶稣在伯大尼开始要进耶路撒冷得荣耀，那就释放了一只驴驹之后，以色列人用君王的方式来迎接这位耶稣，耶稣好像得君王得到荣耀一样被迎进这个伯大尼这个耶路撒冷。他对比的是同样的在伯大尼最后一个晚上， 那个妇人他用拿打香膏膏了耶稣，一样在伯大尼他受了荣预备的要得到的荣耀，前后中间夹的就是耶稣用无花果树做比喻，耶路撒冷就像无花果树，他们没有果子，最后要被砍下来。它对应的是耶稣在第十三章谈到耶路撒冷最后他要被毁灭，他的毁灭就像无花果树一样，中间夹的就是从十一章到第十二章耶稣跟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西律党人他们在圣殿里面有七次的对话，这七次的对话都在再再的显出当时的人对耶稣的拒绝跟对律法的拒绝。最终我们看到最后谈到是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受死的比喻的这段的内容里面非常的独特，他的最中心点我们都想不到，我原来也没想到他的最中心点竟然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他的前后刚好谈到耶稣做到公会的审判跟受到这个比拉多的审判，然后再往后呢，往前跟往后呢，一个是罗马的兵丁去抓耶稣，跟罗马的兵丁去戏弄耶稣，然后呢再往后呢就谈到是在克西马林的祷告，他就对应的耶稣在各个山上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种经文的这种重复，不断的重复这种架构的中间，他不断的跟我们强调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的悖逆，这种悖逆是悖逆到最后连耶稣的门徒都承受不了耶稣所传讲的道，连门徒都拒绝了耶稣，所以造成彼得最后连三次的来否认耶稣。当然用这样的一种笔触是让我们来看到为什么福音要传到外邦，因为马可福音实际上我们从很多的用词上可以了解到他确实是要传给写给外邦人来看的，因为他用了非常多的拉丁文，如果写给犹太人他绝对不会用拉丁文，但是只有写给外邦人甚至是罗马的人他才会用拉丁文，马可至少用了七次有拉丁文的文字，这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马可福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给当时在罗马的这一些意大利人，是因为福音原先是要给犹太人的，但是犹太人是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一次又一次的抗拒神的福音，所以不得不福音就传给了外邦人。这个是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最中心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我们其实就回到我们说的马可的第四章这里谈到的，他所要谈的有关于耶稣的福音，为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态度他总是最后总是不断的拒绝，但是在不断的拒绝中耶稣仍然坚持继续的来传讲，因为仍然有少数的人愿意来亲近耶稣，而这些少数的人他们如果接受了耶稣所传讲的信息之后，他们所得到的就会像这个比喻的最后的第三个比喻跟第四个比喻一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也就生命力就会在这样愿意接受的人中间，生命会有他生命的力量会来改变。再来这样的一个神国他会在地上生出像一个比任何的一个菜蔬更大，甚至会让灰鸟来得到安息。这个有关于芥菜种的比喻可能我们学时间上没有办法很长详细的来述说，其实这种芥菜种比喻它的引用的方式是来自于以西结书第十七章22节到23节里面有关于先知引用的对于 大卫的王国，他最后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他会长出非常的大，让这个列国就像飞鸟一样会安歇在这棵大树的上面。不过在以西结先知里面所隐喻的，他用的是一个橄榄枝，它是一种橄榄树，这种大树，而它又比喻的对象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王国。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到他用
香柏树，不是橄
榄香柏树啊，香柏树。那香柏树，我们说的香柏树非常的高大，它非常的高大。但是这里呢，芥菜种，它再怎么大，它也大概是一米多而已，它也是一米多，它没有办法再大，所以大到一米多还它
有人去考察，
哎，
确实是非常非常高大，
沙漠哈，
网络上有。
那它这样的一个，它讲的是一种菜蔬，它不是树，它强调是用菜蔬来做比较。跟这个以西结书，它是用树木来做比较，因为树木中间最高大的一般是他们当时可以知道的是这个黎巴嫩的那个香柏树，他们认为那个是树木中最高大的。那同样的，在他们耶稣这里的比喻是，就他们当时能够认知树这个菜种里面能够最高大的就是芥菜种。那所以都是用相同类似的比喻来谈到神的国，如果你接受了，最终它会产生变化，它甚至会提供让人家得到安息的地方，也就是神国的扩展是会让这些飞鸟，而天上的飞鸟如果在以西结那里是谈到列国外邦人，外邦人也可以因着犹太人，因为他们接受了福音之后，他们继续的，他们也得到福分了。
对。
那这个样的比喻，实际上我们在看马可的这种信息的里面，就可以知道，福音是透过犹太人传给外邦人的，而犹太人能够接受耶稣的福音是非常少数的。但是这些少数的人中间，最后他们结出来的是让外邦人，他们也因着这个福音得到了好处，他们也得到安息了。所以这整个是他的这个撒种比喻里面，他要不断的去强调。但是相对的，撒种的比喻的中间，他谈的是更大一群的人。这么大一群的人，我们一开始来谈到撒种的比喻，他谈到四种状况。前面三种都是拒绝福音的，这三种的拒绝，他们有他们个人不同的一种状况。一个是撒在路旁的，也就是说他不明白，就马太的讲法，马太加了一句话，就是因为人不明白之后呢，那这个撒旦就把这个种子从他心中把它夺走了。马太加了一句话，人不明白，也就是人听神的道不明白之后，撒旦就把他拿走了。那马可呢，本身他没有去解释啊，他不加解释。不过如果用撒在路旁，实际上就谈到是人不对神的话不在意，就像他在路旁一样，不在意，他不是在田里面的人不在意，也就是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对神的话他们不在意。第二种的人是落在那个前途，他下面是有硬的这个岩石，也就是说人的心田是刚硬的，好像神的话一进来开始是土是浅的，他很容易接受。也就是说他们同样是犹太人，他们也对旧约先知跟律法他们也都读过，他们也都知道律法和先知最终是要谈到弥赛亚的来到。因为犹太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神应许弥赛亚要来到， 而这些心中甘愿的人，他们虽然也是认同说弥赛亚要来到，而就如同耶稣的话是既要撒出去落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接受了这个神国的福音，但是他们内在里面的刚硬，也就是说传统所给他们的束缚就像一个捆绑，就像那个磐石一样盘踞在他们的心中，结果这个神的国的福音就不能够生根在他们的心田的里面，他们被传统所束缚住了，而以至于最后这个日头一来，考验一到啊，这样的话他们神的国就在他们心中死亡了，神国的种子就死亡了。第三种是落在荆棘中的，荆棘中的里面他实际上有给我们解释，是因为人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跟各样的私欲，也就是说人心中他有各有他要去追求的价值的东西，他有他的欲望跟他的一个考量。思虑这个字是人的思考，人在判断思考。钱财的迷惑就是说钱财的一种欺骗，在各样的私欲，私欲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欲望，人的思考、人的欲望，还有人受欺骗，造成人的心中的价值观偏差了，他就受到这一些价值观束缚住了，今生的这些东西把他束缚住了，他就不能够接受神的国进到他的里面来发芽。所以第三种仍然是拒绝的，一直到第四种。那第四种的人就是耶稣不断的强调是那个柔软谦卑单纯的人，这种心田的人他才能够把神的国进来接进来。这种讲法实际上我们在马太的第五章他谈到八虎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在谈到谦卑，谈到单一，人的心要单一，要单纯，人的心要柔软，这样的人他才是真的有福分的人，也就是这种好土。这样好土的人他能够领受之后呢，他就一直到最后他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出来。好，作者用这耶稣用这四种比喻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最多的比喻就是人拒绝的前面三种比喻，而只有最后一种才会结出来，那是3:1啊。所以作者他不是在强调人会去人像好土，他反而在强调犹太人他们像那一些前面所谈到的这一些不在意不明白的，这些心里刚硬的，这一些被传统束缚甚至以至于他们心中价值偏差的这一些人，太多的状况让人拒绝了神国的福音了。最后呢，我们看到第21节到23节，耶稣就说人拿灯来是要放在斗，不是放在斗下的，这个斗就是一种凉气啊，这个是凉这个当时的谷物或是凉当时的食物的一种器皿，这个器皿一般不会太小，不是小小的器皿，那或者是放在床底下，灯就是晚上你点灯，它不是放在一种大的这种器皿的下面，也不是放在床的底下，而是要放在灯台上面来照亮全家的。也就是神的国原先来是要让人知道的，所以他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神的国原先是要让人知道的。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要表示说实际上 人却是拒绝的神的国。所以这个比喻哦，是一个反讽式的比喻。本来神的灯本来就要放在灯台的，但是今天呢，是被人把它放在凉气的下面，是把它放在床底下的。它是接续前面，人竟然是拒绝了神国的来到。所以灯本来就是照明，耶稣基督像灯一样，他把神的国福音进来，是要让大家都看见神的国来了。那神的国到底，神国来，他在讲神国来到底，我们是在讲说神国福音，神国福音哦。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绝对没有说神的国福音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作者从来不这样讲的。他不会跟你讲说神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点点几点几点几点，不会的。他是用一个很独特的方法，我们要去了解到底神国，那就从耶稣开始，他怎么样从一章二十一节开始，他怎么样传福音，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一章二十一节耶稣开始到会堂之后，他来传神国福音的时候，他做出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在会堂里面赶出会堂里面所没有办法赶出的鬼。会堂本来是敬拜神的，是神圣的，竟然有污秽的鬼在这里面。耶稣来的第一件事情是赶出会堂里面的污秽的鬼。之后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医治了那个因着发热，也就感冒，然后不能够在安息日来守安息日，只能够躺在床上的西门的岳母，他让那个肉体软弱的得到健壮，能够之后他就起来来服侍。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他耶稣洁净了那个大麻风。那个旧约规定是不洁净的人，甚至旧约先知里面除了这个以利沙洁净的乃曼之外，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让人在大麻风里面得到洁净。耶稣来让这个大麻风得到洁净。再来呢，我们看到耶稣就让那一个罪人得到赦免，因着他的信心，就是那个瘫子，因着他的信心，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让他的罪得到赦免。再来，我们就继续看到神国的福音带来的是耶稣呼召的那个罪人税吏，就是利未。利未得到呼召是因为利未他是一个罪人，他也承认他自己的罪，而神的国是要让罪人得以能够重新被接纳。最后第七个，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最后在安息日跟法利赛人文士来辩论什么叫真正的安息。神的国是带来真正的安息。好，这七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七个段落都是来谈到神国福音本身的，它的内涵就是这一些内涵。他不会跟我们说啊，神的国福音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他反而是用耶稣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教导了什么样的事情来阐述神国福音是什么。而这样的福音被拒绝了，但是相对的，我们看到他也谈到那真正能够得到神国福音的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他从三章第七节一开始，很多的人来追随耶稣，当耶稣退到海边的时候，很多的人他们就跑来追随耶稣，然后耶稣又带了十二个，带了一些人到了山上设立了十二个使徒，都是愿意来追随的人，他们都是主动归随耶稣的人，或者说被耶稣呼召的人，他们得到了耶稣对他们传讲。这是第一个开始谈到的。第二个就是谈到 那个愿意你能够理解到你遵守神旨意的人，你就是真正是耶稣的兄弟姐妹。也就是你人能够推开这种属肉的来认识耶稣的这种人，这样的人才是你能够认清耶稣的身份，不是按照肉体的眼光来看耶稣的，以及你是脱开这种文士传统教导的束缚的人，他们才能够来追随耶稣。再来我们看到就是这里所说的第四章，这里谈到的人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神国的福音的人，就是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良器来对待他，我们用什么样的器皿，我们的心中是用什么样的价值来看这位耶稣所传讲的道，来决定我们能不能得到神国福音。之后呢，我们从第四章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其实在谈到耶稣是胜过他周遭环境的。当他要来到格拉森的时候，风跟浪是阻止耶稣的，但是门徒竟然不知道耶稣可以胜过风浪的，他们就奇怪耶稣怎么样，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竟然忘了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就来奇讶说竟然风跟浪都听了他。也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他是能够胜过我们四周围环境的，甚至当这样的一个鬼来到他的面前，而这个鬼是没有人能够压制他的，这个格拉森的这个屋被鬼附着的这个人，耶稣吩咐乌鬼能够离开。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埃鲁事件跟血肉妇人的事件，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只有那相信耶稣他能够让死人复活的这一种人，而那些在耶稣在埃鲁家中耻笑耶稣的人，最终都是被耶稣把他赶掉，赶出他们，耶稣叫他们离开这个房间。他们这样的人不配看见耶稣让死人复活。这些种种的一种关系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不断的来强调透过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要自己思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神国的福音，就来决定我们从神国里面得到什么。所以这里在第24节的时候，他最后强调说你用什么良器也必用什么良器来量给你们。我们和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谬，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量给人这个字是我们和本加上去的，原来说你是用什么良器来衡量，就必用什么良器来衡，来给你们衡量，或者说量给你们。也就当人是用什么良器来量神的国，神就用什么样的良器来量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的良器是小的，神国就用小的良器来量给人，神就回报给的是小小的。我们是用很大的器皿来量，用很宽广的心来量，神就是给我们非常广大的福音，广大的福气来量给我们。但是有一点他谈到了第25节，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走，这是最后的审判的标准。不是你有就好，耶稣来跟我们谈到神国的福音，不是你有神国的福音你有了你就结束了。就像今天我们说很多的人说只要信耶稣 一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你只要愿意认罪悔改去受洗，你就得救了，这就是有了，他有了，他我们不说他没有神果福音了，他愿意相信，他愿意认罪悔改，就表示他有了。如果有了，你能够继续的来用更宽广的心来接纳神国的话语，那神还会继续加添给他。但是如果没有继续用更广阔的一个心胸，更大的器皿来接受神国的福音的话，那原先他所拥有的那一个认罪悔改，有关你对耶稣的认识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的时候，神甚至会把这个福音也要把它拿走。这样的话不光是对外邦人，是对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他们认识神的律法典章，他们知道神的约，他们来期盼一位弥赛亚的来到，这是他们的由。但是如果他们不用更宽广的心来看耶稣今天传讲给他们的福音，他们来继续坚持耶稣的福音的话，那就是成为他们的没有。最终呢，他们原先神给他们的那一些律法典章，那一些应许，最终神也要把他们拿走。犹太人是这样，与外邦人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对神国的接受，我们不是只接受一段一章一卷，我们是对神所说的话，不是只接受新约，而是神一切的话语，我们都要不断的把它容纳进来，我们要把它接进来，不断的用更宽广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而不是去不断的去拒绝说神的话怎么那么多，好像看不完，好像接受不完，好像神的话太多的约束。如果这样的话，那最后我们甚至我们所得着的，神都会把我们夺去了。这个是他最后他的最中心的信息。人如果不持续来拥有神国的话语，并且遵守到底的人，他以前最后所得着的通通都没有了。神是用最后他的果效来报应他的。最后他26到29就给我们谈到，那神国呢，他是非常的奇怪的。人虽然是拒绝，但是只要神的国愿意人接纳了，把它种在人的心田的里面，就如同撒种是撒在那个地，经文不断的强调地，土地这个字，土地在这一段的里面出现了9次。在圣经的里面，旧约中间土地跟海，如果我们常常看旧约圣经的人都可以明白，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认为犹太人他们是活在迦南地的，他们是一个在他们是一个山民，他们称作是山民，也就是说他们是活在一个土地上的人。以色列地是很多山的，而外邦人呢，他们说他们是在海边的，在海中的人。外邦人是海的，他们是透过海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来贸易的。外邦人能够被犹太人认识，都是透过海而来贸易的，所以他们是海民。海跟这个土地在旧约是这样的预表，其实来到新约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非常强调耶稣7次来到海边，就表示说耶稣他的福音最终是要传给外邦人的。他用7次，从第一章一直到第7章，总共有7次耶稣到海边去。他非常的强调耶稣到海边，表示 外邦人仍然可以得到这些福音的效果。同样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谈到耶稣是在海边教训人，而且耶稣是坐在船上，也就是说他是在海的中间来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而犹太人呢，他们是靠近海边呢，是站在岸上，那个岸就是土地上，犹太人是站在土地上的，他们是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听耶稣的福音，所以呢，耶稣就用比喻来跟他们说话。其实第一节里面就强调为什么耶稣要说比喻的一个内涵，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土地上的，他们是仍然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教导他们，耶稣就不得不他要用比喻来对他们说，因为他们的心没有突破。而只有这些门徒当耶稣离掉了海边没有人的时候，那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他们会来了解要突破，他们会去突破犹太人的束缚，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才跟他们来传讲有关于比喻的奥秘是什么意思。今天仍然是这样的，很多人对耶稣所说的话都只听一半，他们听到的就是一般今天的人所讲的，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是那位救主，你愿意认罪悔改，你愿意去受洗，那你就得救了，神就不会拒绝你，神就会把天国赐给你，你就可以进天堂。但是以后呢，耶稣说你要来遵守我的道，你要来背十字架跟我到底的，你要牺牲一切的，不然神的国是跟你们没有混的。很多的人就因为这样，他们不愿意跟随耶稣。今天的人呢，他们不是说他们不跟随耶稣，而是说不是的，那些人是对特别对象才说的，我们不需要背十字架，我们不需要撇下所有，只有那些传福音的人，或是说那些专职传道的人，或是说那些殉道者的人，他们才要这样做。耶稣那些要求不是对一般信徒说话的，他们用另外一种心态来解释耶稣的话，以至于绝大多数的今天的人，他们最后是跟那些犹太人是一样的。好，我们回到这里，26到29，神的国是这么样的大，会自然是自人素常不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来强调这一点。神的国的长成，人不会明白，因为这不是用人的智慧去知道的。神的国它的生命力怎么样的生长，它有它的定律，但是这一种奥秘是人不知道的。也就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会接受，什么样的人不会接受，不是我们事先能够去知道的。我们没办法事先知道说，判断说这个人对福音到底他要不要接受，或者说他会不会排拒，我们实在是无法知道的。我们不能够看透人的心啊，但神可以啊。那神呢，本来他就有他自己的运作的模式，神看透人的内在，就像那两刃的剑一样赤露剖开，他能够看透人的心，他知道什么样的人他就会生根发芽结穗，什么样的人他会排拒，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性格，这是出于神的奥秘的。我们只管传，就像耶稣他只管去传，我们不要去知道说谁会不会接受谁不会接受，我们到底有没有传，我们有没有去向这个人说人去撒，只要你去撒就好，会不会生根发芽那在于神，我们的责任是在于撒。最后我们看到了30节到32节，他在强调 到底神的国要怎么来比喻呢？他不断的强调，我怎么说呢？我要怎么说呢？因为他耶稣讲到最后，他要让门徒去清楚知道，不要因为人少就心灰意懒，不要因为同走这一条神国路的人太少了，于是好像我们是孤单的。所以他就用说，就像一个芥菜的一个果仁，他那个芥菜种结出来的之后，它有一个种子，它是一种果子啊，像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果种子。那这种种子呢，它落在也是一样撒种在地上。我们发现到作者用了连续三个都是在谈到撒种啊，撒种的比喻，或者是地生五谷也是撒种的比喻，芥菜种呢也是撒种比喻，它也是在撒种。那种下去呢，好像都比人家小，就像跟随耶稣的人跟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少数的。今天呢，能够明白耶稣的道而愿意跟随的人实际上也是少数的，他是在百属中百种中最小的，但是他的最后的长起来，它会比那个样的菜蔬更大，甚至呢，它会长出一种枝芽。我们知道菜，一般的蔬菜，不论是高丽菜啦，什么样的菜哦，它不会长出这个像树一样的那种枝芽出来。但是只有芥菜种竟然会长出像树一样的枝芽。那这样的枝芽的目的是让天上的鸟可以来安歇在它上面。天上的鸟在耶稣这个以西结书的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指谈到外邦人哈。其实如果看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其实也有在谈到另外一种，就是那一种以色列的人，如果他是愿意来悔改。愿意来接受的，愿意转变他们自己的人，他们就像这个鸟一样，最终能够在这个大卫的这个王国的中间，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安息。所以天上的鸟当然也可以指外邦人，但是也可以指那真正愿意悔改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是这样的天上的飞鸟，他们才能够得到安息。好，最后我们看到前后文中间的谈到有关于为什么一定要对外人来说比喻，是因为这里讲前面来谈到是因为在第十一节他说对外人啊，外人这个字就是前面我们在第三章我们有谈到说是在外面呼叫耶稣的那个外面。那这个第十二节他就引用以赛亚书的六章的九节到第十节，不过我们发现到他的引用，他是引用一半而已哈，他中间省略了很多的内容。他引用的这个最中心点，最后的谈到说，恐怕他们回转回来就得赦免。那在第以赛亚书六章九节到第十节，他会跟我们说明，是因为他们是用油蒙了他们的心田。这些人为什么会看不明白，是因为他们故意把他们的心蒙住了。人的心故意自己去蒙，而不是别人蒙他的，他们自己去蒙住他们的心，表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所以神就故意让他们继续看不明白，免得神来医治，这里来呢，免得来得到赦免。那第三十四节呢，耶稣又讲另外一个角度，他用的另外一个角度是说，用这么多的比喻是照着他们所能够听的来对他们讲解，对他们 来讲论，是照着他们所能听的。这句话非常的难以理解。为什么耶稣是说是照着他们所能够的？而他们今天能够听到什么程度，耶稣才用什么样的程度来对他们说话？也就是说，神国今天要来传讲，神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是按照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能够承受的程度，耶稣来对他们说话。那他们的程度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们的心田如果是开一点点，他们就能够听一点点；如果他们的心是不开的，他们就听不了；如果他们的心田是大开的，他们就能够听得清楚这个比喻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神国的奥秘是按照人自己来决定你能不能了解神国的奥秘。也就是照我们前面不断的强调，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奥秘，你就能够得到神国的奥秘的多少。而这一些外面的人呢，他们是用一种封闭的心、封闭的灵来看神国的奥秘，结果呢，他们对于有关于撒种的比喻，他们能够听的，听到最后是耶稣好像在讲一个故事，好像对孩子说了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故事，但是故事呢 的最后的中心的价值呢，他们听不明白。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对小孩子说这个童话故事往往是一样的。小孩子在听童话故事，说听了什么哦，这个什么这个故事非常的好听哦，这个睡美人哦，这个杰克的豌豆哦，这些比哦这些童话故事非常的天花乱坠，非常的好听，小孩子很喜欢听。但是这个故事背后的内涵是要教导人认识什么呢？小孩子不会懂。同样的，耶稣用比喻也是这样的。这些人听了耶稣讲的这些比喻之后，哦，这个比喻好精彩，但是比喻的内容他们没办法知道。他们的心就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一样，就像一个心田被孔鼓励的一样。而只有愿意突破的人，我们一直在强调，只有愿意趋近到耶稣面前的这样的人，最终他耶稣才愿意来跟他们讲解。我们和本在第34节的时候，他没有把这句话讲解翻译清楚。那个他说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那个讲跟第34节是对他们讲道，那个讲这两个是不同的字。34节对外面的人对他们讲道，那个讲道显然是一种讲论，这是一个长篇大论啊。耶稣不是没有对这些在外面的人对他们长篇大论，不过这种长篇大论都是用一种比喻的。但是呢，对门徒呢，他是用讲解的，这是一个解释。耶稣是把一切的道解释给门徒听的，不光是讲了一大堆的内容之后，这些内容的真正的意义，它的就是在于最后的一个讲解，耶稣解释给他们了，就是这个比喻最后的中心点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神，神就用什么态度对待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强调，神是按着人的行为来报应人的。这句话新旧约讲了好几十次，但是我们发现到，不论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对这句话的认识永远都是不清楚的。我们愿神今天的话，确实是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的里面， 能够像好土一样能够结出神所喜悦的。同样的，我们要怎么去结，就在于我们要怎么去撒。不去撒的人就是一个不能够结的人，就是像耶稣所讲的，你不去把种撒在地上，它就不会结。至于怎么生长，那在于神，人不需要去追究知道不知道它到底怎么长。我们的责任在于我们已经愿意接受了的人，我们就应该要把它撒出去，愿荣耀归在神的面前。
Amen.